好，我们继续来上课。那我们看893页，我们看导师的解释。那导师这边要解释的是有漏无漏跟有为无为这两对。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有漏无漏呢？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啊，讲到有为就好像是有漏，那无为呢就好像是无漏，把它等号了。但到底是不是等号呢？并不是的啊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有为跟有漏是不一样的，那无为跟无漏也是不一样的。那首先分别这个有漏无漏呢，它是指烦恼，漏是烦恼，就是你有没有烦恼，所以是着重在有没有烦恼来谈的。那有为无为呢，是着重在什么呢？生住异灭，就是说有生住异灭就是有为，没有生住异灭就是无为。生住异灭就是变化，只要有变化的法它就是有为法，那不生灭没有变化的就是无为法。所以这个为是一种活动或者是造作的意思。我们看894页，简单的来讲就是有为它是有生灭的，有差别的，无为是无生灭无差别，或者是说超越生灭差别的。那有为法，有为法是什么呢？笼统的讲，或者是说广泛的讲，就是我们能够见闻觉知得到的，想象得到的，全部都是有为法。那无为法到底是什么呢？无为法这边真正来讲，无为法呢，就是以佛讲的最根本的无为法，指的是涅槃，指的是涅槃。那为什么要特别说这句话？因为我们看下一行，下一行就讲到说，大小学派当中呢，安立无为法的太多了。那稍微带大家看一下，在注脚157啊，157我们看一下到底有多少无为。那在刮胡山，刮胡山呢，首先我们讲这个无为法，无为法在阿含经当中的一个定义呢，是讲烦恼跟苦熄灭的一个熄灭的涅槃，所以其实是指涅槃。但这个涅槃呢，是要依智慧的抉择，也就是你要修学智慧才能够达到，所以这涅槃又翻为则灭，则灭。那这边就有很多部派啊，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次同迭部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南传啊，他们就是有立一种无为，叫做则灭。这种则灭无为呢，是代表初期的法义的。那下一个呢，就是说一切有部，说一切有部呢，他就立了三种无为：则灭、非则灭跟虚空。那则灭我们知道它是要透过智慧的，对不对？那非则灭它不是透过智慧的，非则灭就不是透过智慧而得到的不生灭啊，所以它是圆缺不生，就是说这件事情它没有因缘让它生起，它叫做非则灭。那为什么虚空也叫无为呢？因为虚空呢，它有无碍性，无碍性，它不会妨碍设法，把这个道理也把它说为是无为。那第三类就是属于大众部这一类的，所以大众啊一说啊，说出世根机义这四部，他们全部都成立了九种无为，成立九种无为。那当然刚刚谈到三无为也有，然后还加上了事无设定，空无边、事无边、无所有处跟非想非非想处，然后再另外两支，两支就是缘起跟圣道，那就是九无为。好，我们看895页，那还有就是分别说系，分别说系，这都属于上座部了。分别说系的化地部，它也立九无为。这九无为呢，就是跟前面这个大众部的九无为有不太一样的地方。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从四五六七，四五六七不一样。也就是说大众部呢，它是四无设定， 那如果在分别说系呢，这边是不动，还有善法、不善法跟无记法，也就是说，他把不动，然后加善恶无记这四个，也把它列入这个无为当中。那道之跟缘起就一样的了，所以蛮复杂的了。但是这么复杂呢，其实为什么他们要成立这些种种的无为呢？我们看倒数第二行，导师这边说，他们立种种无为，都是在推究永恒不变的理性，永恒不变的理性，也就是说这种道理啊。那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说法性，法性呢，它有几个特色嘛，对不对？本来如此嘛，这就是法性。但它到底怎样如此？它到底怎样如此呢？就是主要是分两部分去谈啊，一个就是普遍如此，一个呢是必然如此，就是普遍如此跟必然如此。那普遍呢，可以从空间上去讲，普遍就是遍所有嘛。那必然呢，就是一定啊，对，一定就是有生一定有死，这是必然。就是从这样的一个道理，这是主要的一个道理架构。那从这样一个道理架构呢，他们把它延伸到其他地方去。怎样去延伸呢？这个道理在这个地方，它符合这个条件，那它也把它定为无为。所以你看，虚空，虚空呢，主要是以它的什么无碍性，无碍性，无碍性是不是本来如此？然后它是不是普遍一切设法？它是不是必然的？所以它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？所以它就把它立为虚空。虚空也把它立为无为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其实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也是一样啊。缘起之性呢，其实就是流转啊，生死的流转。那圣道就是幻灭，那这也是必然的，而且是普遍的。所以你看，在讲缘起之性，你只要有这个条件，这就是你有这个条件。那你有什么条件呢？你只要有无明，如果我们现在来讲啊，就是我们的认识跟无明是相应的，叫无明处嘛，跟境是处对境界所产生的认识，就是跟无明相应，所以叫无明处。那只要有无明处呢，它后面的发展就会什么呢？就会往爱取有，那就会有生老死。所以这就是流转的一个条件。那这种流转的条件呢，它是符合普遍跟必然。但在缘起之性上面呢，其实有时候它还会多加两个条件。多加两个条件是什么？是什么条件呢？法位跟法住。所谓的法位，就是在讲因果，因是因，果是果，就是因果的一个前后，它绝对不会颠倒，这叫做位。位就是次序，次序不会颠倒，所以一定是爱取有，不会有爱取，也不会取有爱，其实它一定是爱取有，这就是次序。再来就是住，住呢就是每一种法都有它每一种法特有的特性，爱跟有，它绝对不会混乱。爱是爱，有是有，前是前，后是后，所以就加了这两个。那圣道之性幻灭也是一样啊，这就是条件。你只要这种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你只要正见，对不对？正见还有正智，那就有后面的语业命嘛。然后一直到定，正定，然后才会升起什么无漏慧。所以他这个圣道也是符合这种普遍跟必然。那怎么讲呢？他一定是我们说他的次第，就是什么知行正。这种知行正啊，他也是不会，他也是普遍性跟必然性的，而且也是 法位法柱的，像善不善、无记不动，其实他们都有符合这样的一个特性、啊、所以善不善是不是就是从道德跟不道德？那道德不道德就从利他跟损他嘛。所以只要你做这件事情是利他的，普遍一切都是属于善的，而且这种行为是必然是属于善的。所以导师才会说，这边呢就是说利种种无为啊，其实他们就是在推究永恒不变的理性，永恒不变，也就是说这个道理啦、啊、是适用三世，适用一切，适用三世，也就是说这个道理呢不是只有这个可以用，是一切都可以用。这个道理呢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不会改变。那如果符合这样的条件呢，就把它立为无为，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一个无为啊。但是我们现在不去探讨这一些啊。我们看这个895页上面，导师这边接着讲说，一般讲有为无为是二，也就是说一个是生灭，一个是不生灭。但问题呢，无为它只是相对于有为而安立的，所以无为这个名称呢是依有为而来的。那有生灭叫有为嘛，对不对？那它竟然是依有为而来的，所以就把无生灭安立为什么？无为。所以竟然是相对的，那有没有实性？没有。所以这边讲说无为是依有为而来，所以这两个名称它的主要根本在谁？在有为。那有为是什么呢？就是有生灭、啊、或者是有名相的，就是有名称、形态、相状，或者是叫做数。所以这边就讲到数了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数呢，导师这边的解释就是这个那个了，就是我们认识的东西它有数的概念在里面。也就是说我们考虑思维一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会想到它的变化，它有种种形态、种种数量，也就是形态大小方面的变化。所以有这些变化呢，全部都叫做数。所以跟之前带大家看的把它讲成快乐不快乐就差很多了。所以数简单来讲就是一种相对的概念。那相对的概念当中当然就有很多的变化在里面。这边讲说如果能够通达这个平等法性，通达一切法性空寂，那就离一切数了。所以不二就是在讲这个道理，就是要超越相对。所以我们现在所讲所想所了解的其实都没有离开什么数，也就是相对。我们看896页，所以如果离开了一切数，就离开了相对。那有为法，你要说它怎样，你要去怎么形容它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了，因为你离开了相对，离开了相对就没有办法去形容一件事情。所以当离开一切相对、离开一切数的时候呢，是超越时空，没有数量的分别。那心就像虚空一样，所以虚空呢，就是形容没有这个那个。因为虚空本身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，人说的是虚空当中有东西，但是虚空本身没有东西可以说，也不能说这边那边，也就是说没有彼此，也没有数量，所以一切都没有办法说。所以我们的心如虚空一样，也就是说心处在平等法界的时候，那有为无为都不可得，就能够契入法性平等。所以要以清净的智慧去远离这个颠倒妄想，离去执着，就能够与一切法没有障碍，通达这个法性空寂。那这样才能够超越数量，证入法性。所以佛在《阿含经》里面常常对涅槃的用词是怎样呢？他怎样去形容涅槃呢？就是甚深广大，无量无数。就是用这一组数字去形容涅槃。那这个无量无数甚深广大不是我们心所能想象的境界，它是智慧见真理的一个境界，所以这就是契入不二法门。好。 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位菩萨那罗延菩萨，他是从世间出世间去探讨。那这段经文大家来念一遍。那罗延其实就是大力士的意思，金刚力士。那我们看罗什的解释，罗什解先定义三界，世间跟出世间。所以你看世间呢是三界，对不对？所以出世间是什么？出三界，不是黑就是白，不是是就是错。但是罗什说出世间是什么？一切无漏有为道品，他并不是讲出三界。如果出三界的话呢，你就会从三界然后跑出去就好了。所以并不是的，不是出三界，而是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的有为道品。所以出世间呢，简单来讲就是离开烦恼了，离开烦恼叫做出世间了。所以不要以为出世间就是从你家跑出去，如果出世间是出三间，那离家出走也叫出世间。好，我们看897页。那这个入出啊，其实入出就是相对的啦。所以罗什说这个出呢来自于什么呢？入啦，你要有入才可以讲出嘛，没有入就没有出可以讲，所以并没有实性，所以就没有这个入生死的实性，也没有出世间的一个实性。那这个不义跟不善呢，其实也是一组啦，所以入出是一组，那义善是一组啦。那这个义呢，范本呢是翻作为流啦，流应该可以说是一种流动。善呢就是散开呀。那在注脚170集藏这边呢，就有解释这个是解释世间出世间，这边他从两方面去讲啊。第一个就是其实都是凡圣啊，见到前，见到前就是凡夫嘛，是世间，见到后是圣人，是出世间。那又从这个取相跟无取相去分别，有取相就是世间，无取相就是出世间。所以讲来讲去呢，并没有讲地方，还没有说这个地方叫世间，那个地方叫出世间，并没有说叫你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去。好，我们看898页。那898页呢，深造也说这个有入才有出啦，有出呢那才有溢流啦，满出来，那有溢流呢才会有散开啊，这是世俗当中的一个常数啊。但是这个不二呢并不是这么去讲的。所以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解释，导师的解释我们看第二段，他这边说为什么要讲世间出世间呢？因为这个是容易让人误会的一个地方啊。说到世间就会想到世界，那出世间就以为出到三界以外去，或者是到世界的另一面去，那其实不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名字要特别来讲一下。那世间的世呢，它其实是不究竟的意思啊，所以在佛法形容世间叫做为脆败坏嘛，所以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都可以叫做世间。那在这个范围之内呢，不断的怎样轮回生死，不断的在这边轮回变化，生死不了，那就是世间。那出世间的出呢，它是有超越或者是比它更好的意思，所以就用超越或者用圣意来形容这个出。所以这个出呢，不是说出大门叫做出啦，这个出是超越胜过比他更好，那意思就是不受世间的束缚，不落在这个地方受他控制，或者是说超越这个范围叫做出世间。我们看899。所以什么叫出世间法呢？什么叫世间法？什么叫出世间法？那世间法呢，其实它是在形容有漏法的，有漏我们刚刚讲是有烦恼的， 那出世间法呢，它是离于诸漏，就是没有烦恼的。所以出世间呢，它是从与世间烦恼相应不相应来谈的。所以如果跟世间的烦恼相应叫做世间，跟世间的烦恼不相应叫做出世间。所以是超越世间来说的。那真正的出世间法呢，并不是讲这个法是属于世间，那个法属于出世间，不单纯是依法来做分别了。因为这边说，如果我们以世间心来做一切法，那这一切法都会变成世间法。如果我们能够离开这个执着，真的不生不灭，那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世间法。所以他要举阿罗汉啊，阿罗汉是证得涅槃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还是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吃饭睡觉，并没有跑到其他地方，但他还是属于出世间啊。所以并不是说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出世啊，其实当下就是出世。那重点呢，就是到底有没有证悟，有没有证悟，有没有不执着，有没有体悟法性，有没有七入不二。所以这个意思也是蛮好的了，就是说什么是我们知道发心是不是有三种，就是真上身心嘛，然后出离心嘛，然后还有菩提心嘛。到底什么叫做菩萨心？菩提心就是菩萨心嘛。那到底什么是菩萨心？六度四摄，这是大圣所修的一个道品嘛。但问题，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行六度四摄，那我们是不是菩萨？那如果我们有行六度四摄，我们就是菩萨了嘛？有没有证悟？当然没有证悟啊。所以这个菩萨行呢，我们知道菩萨呢，它主要道品是六度四摄的，但是菩萨的范围很广啊，发心就是菩萨。但六度四摄呢，它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去做的一个事项啊，但是只要把握住一个重点，只要跟三心相应的一切行全部都是菩萨行，跟三心相应。那这三心是哪三心呢？这三心呢就是大悲心、性空见、菩提心，就是这三心。只要跟这三心相应所做的一切行为都叫做菩萨行。所以如果没有跟这三心相应，就算你在行六度四摄还不是菩萨行。那就算你跟三心相应，你只是持五戒行十善也是菩萨行。所以绝对不是从行为去分辨你是什么什么，而是从你的发心，你的心有没有跟这个法相应。所以这边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也是一样，你只要执着有个我，就算你在修这个戒定慧，你在修四谛十二缘起，你还是世间法。那你只要不执着，就算你是吃饭睡觉，你还是出世间法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导师这边的解释啊，这边呢讲到第三段啊。一二三是第四段，讲到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为二，那世间性空就是出世间。他要讲的就是说，这句话呢是有两种讲法的啦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，心如果离开执着，那就是出世间，因为世间呢就是我执法执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如果能够离开执着就是出世间。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从心有没有执着来谈。那第二个呢就是不只是心，也要从法，也要从法。如果我们在这个法上面产生了疑惑，以为它是实有的，那就是世间。那如果对这个法我们能够通达它本性空寂无自性，那就是出世间。不过到底讲起来这两方面并没有差别了，就是说通达世间法性空当下就是出世间了， 那如果执为实有，就算是行出世间法，它还是世间。所以就是说，你的心跟你所做的行，心跟行是要合起来谈的了。心没有执着，心没有执着，然后行呢，就是透过智慧的分别啊，知道它是无自性，通达缘起无自性的，那就是出世间了。那如果不是，就是还是属于世间法。所以，如果能够通达世间法，知道它本性空寂，那世间就是出世间，二者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才会说，这个于其中呢，没有菩提涅槃可入，所以叫不入；那也没有生死烦恼可出，所以叫做不出。为什么没有涅槃可入，没有生死烦恼可出？因为涅槃跟生死是相对而有的，既然是相对而有的，它就没有实性，没有一个实在性，所以才会说不入不出。那于世间亦不异，出世亦不善。那异跟善呢，其实也是一组的。第一个呢是入跟出嘛，对不对？不入不出嘛，因为知道它是无实性嘛，是相对无实性，所以没有这种彼此可说了。那第二个就是异跟善，那异跟善呢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说明了。或者会认为说，哎，在这个生死当中，它是有意呢，就是流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有流动、轮转。那善呢，也就是你流动到一处散失的。这边呢是在讲，在这个彼此当中的一个变动啊。出跟入呢是彼此嘛，意跟善呢是在彼此当中的一个变动。所以如果没有彼此，那在这当中的一个变动还可不可以说？没有可以说的，就不可以说了。所以其实他要讲的一个概念呢，就是生死、修行，然后涅槃。一般我们的认知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先在生死这个阶段嘛，透过修行我们才能够到达涅槃嘛。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呢，就会有什么？就会有尺跟笔，那这当中呢，就是所谓的流动、转变。但是他要讲的是说，在生死涅槃，其实当下就是，也就是说，所有当下呢，就是你要看到这个缘起现象的什么本性啊。当你看到他们的一个本性，知道他们是无自性的，生死的本性其实就是涅槃，所以说生死即涅槃，所以并不是离开了生死而有涅槃。所以最后这边呢才会说，心要安住于法性，如如不动，那才是契入于不二，而不是你有两边，然后在那边跑来跑去，有流动跟这个散开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三位菩萨善意菩萨，他从生死涅槃来谈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来念一遍。那生死涅槃，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扣跟上面环环相扣啊。所以这边说，见生死的本性，则无生死可说了，因为本性就是不实在的，所以不要只是停留在这种表象、这种现象去看。你要知道，造成这种现象只是缘起，缘起它是无实性的，那无实性就没有所谓的生死可得，所以就无复无解。不生不灭。我们看900页呢，这边罗此先解释生死涅槃。那其实涅槃呢，上面已经有讲过了，只是不明显而已啦。因为他说上面讲有为无为的时候啊，讲无为的时候呢，有提到三无为，对不对？ 那三无为是不是则灭、非则灭跟虚空？但是真正的无为指的是什么呢？涅槃。所以说现在就是现在要说明的是究竟啊，究竟是涅槃，究竟是涅槃，而不是非则灭跟虚空啊。所以排除了另外两个。然后我们看注脚，看一下注脚181啊。181就是带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非则灭啊，在俱舍论里面的一个定义是怎样。第一段就是在说三无为嘛，对不对？那第二段就是在解释什么叫则灭嘛。则灭这个我们之前看过了。第三段呢就是在解释什么叫非则灭。所以他这边非则灭的定义是什么？永爱当生。永爱当生。当就是未来。所以就是说能够永远障碍未来法升起，它叫做非则灭。所以他说他所得到的灭呢是不同于前面的，前面指的是则灭，则灭是透过智慧抉择而知道不生灭嘛，但是这边呢 不是的，不是透过智慧，所以叫做非则灭。所以他说他的德啊，德也就是成就了，不因为抉择，不是因为择法而来的，它是由什么圆缺，圆缺缺圆。所以他就举一个例子，我们是不是有六根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当眼和意专注在一色境上的时候，那其他色的声香味触等谢，就是它没有升起的。也就是说当你眼睛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呢，在这一刻呢，在这一刻之后呢，都是属于眼的一个作用升起。那耳朵的作用有没有升起？没有。耳朵的作用要升起一定要等什么？等眼的作用过去，然后才会跑到耳朵的作用。那耳朵就是听声，所以当眼色专进在一色的时候，其他的作用就没有升起了。所以他说远比境界的五事生等住未来世毕竟不生啊。也就是说耳鼻舌身，耳鼻舌身嘛，就是眼有作用的时候，耳鼻舌身的作用接下来它是不会升起的。那因为当下的时候是眼跟意的作用嘛，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前五根啊，前五根它指缘现前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会不会缘过去进？不会啊。那现前已经被眼意占领了，那他们又不缘过去啊，所以他说这个缘不聚啊，所以叫做得非则灭。那在刮胡二这边呢，讲到这个虚空无为，在最后一行就是说虚空呢，它是能够包容一切色法，那与色法不相爱，所以就是借由这种道理去成立无为。我们看注脚184即藏的一个解释。即藏的解释呢，就是说上面讲有为无为的时候呢，其实已经包含涅槃的了，但是涅槃是三无为当中的圣法。那所谓的圣法指的是什么呢？则灭啊，则灭无为。所以这里才要特别提出来讲啊，讲生死跟涅槃。然后他又说有为无为呢都是小圣的涅槃，这是相对而论的了。那大圣的涅槃呢并不是相对而论的了，所以再提出来讲，事故别说就提出来讲。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个生照，生照说这个富跟懒其实是在形容生死的，那解跟灭呢是在形容涅槃的了。我们看901页，我们看演培法师的一个解读。首先呢，他就先说明为什么这个菩萨叫善意，为什么叫善意？这个意呢是指心啊，那这个心呢不纯粹只是指自己而已的，是能够巧顺众生的心意，然后控制自己的心意，那这个这样的意才叫做善，才叫做善意。 所以这个义呢，不是纯粹只有指自己，像我们前面提到那个狮子义有没有？他就纯粹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讲，也就是说，他所做所行全部都是与如理思维相应，所以叫做狮子义。但是善义的义呢，不是纯粹从自己来讲，是从众生跟自己来讲，能够恒顺众生，能够控制自己的这种心意，那才叫善意。第二段这边就讲到说，一般呢会以世间是有为归于生死，出世间无为归于涅槃、啊、所以要离生死真涅槃，所以生死跟涅槃就会变成截然不同的二法。涅槃呢，在涅槃的含义很多啦，有的翻译为灭，有的翻译灭度，有的翻译为缘寂啦。那所谓的缘寂就是功德没有不圆满的，烦恼没有不寂灭的，不消除的。不过这边特别要提到，就是说涅槃的特性是寂灭，那要注意这个寂灭，这个寂灭并不是打破什么或取消什么，而是在说明惑业苦的当下，它的本性是什么？空寂的，也就是没有实性。惑业苦是本性没有实性的，而且它是要我们去体验惑业苦本性没有实性的这种寂灭境地。好，那下面倒数第二行呢，就讲到说，如果以为三界生死可以出，那寂灭涅槃可以证得，而且认为涅槃是这个善乐常尽的，在生死之外的，那这种看法呢，都是跟佛所说的涅槃是不一样的。那这边讲说佛所证觉的涅槃呢是什么呢？我们看902页，是悟入一切法性空寂啦，一切法性空寂，也就是你能够从这个现象当中去了知它的一个本性是无实性，这就是一切法性空寂。所以这才是生死法的一个真实相。那所谓的入无余涅槃，因为涅槃有分有余跟无余，对不对？涅槃其实就是贪嗔痴永尽嘛。那所谓的有余跟无余呢？有余就是你还有这个身心呐、啊，那无余就是连这个身心也没有了。所以他这边要提的就是说，入无余涅槃也是因生死本空而空之啊。所谓的生死本空，就是生死它是由因缘而有的，所以性质空。因本空而空呢，也就是说当这个因缘离散的时候呢，也就无所存在了，所以并没有实法。那没有实法就没有舍跟得可以说了，所以如虚空的没有障碍，明镜不染，没有彼此的对立，没有差别，没有动乱，没有逼迫，所以是一切细论所不能够染着的，那就强名为涅槃。所以涅槃呢，只是假名施设，而不是说它有一个实有法。所以这边讲说，涅槃在迷惘的时候是怎样，在觉悟的时候是怎样。所以涅槃在迷惘的时候，它跟相识不相爱，所以说毕竟空不爱生死。那涅槃在觉悟的时候呢，跟戒定慧这些功德也是无碍，所以说毕竟空而万德圆泯。所以因为本性空寂的缘故了，所以大乘法就是站在这个立场，站在这个观点，然后去讲见生死性，就是见生死一切法的一个本性空寂，那也就是没有生死法可得。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说，问集当中有讲到，诸佛知一切众生毕竟寂灭，就是涅槃相，不复更灭。不复更灭呢，就是没有什么可灭。也就是当你知道这个生死的本相其实就是灭相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灭除，所以就是没有生死，没有生死的一个实在性。那生死既然没有实在性，那怎么还会有可复的生死或者是可证的涅槃？所以说无复无解。所以这边说了达生死性空就是涅槃，像火它没有燃烧也就不需要去灭除，所以并不是灭掉生死，另外有个涅槃。 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生死呢本质不生啊，那涅槃本质不灭啊，无所灭。所以涅槃并不是把什么东西给灭除了才叫做涅槃，只是你不执着了，你没有烦恼了，那叫做涅槃。所以生死涅槃呢是相对而有，既然是相对而有，那本性就是空寂。那能够这样去理解，才能够契入于不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边了，下一次从第十四位菩萨从进不进去讲哦。对，这个进不进也是挺麻烦的，大家有空看一看。因为为什么说它麻烦呢？因为它的定义不是只有一种啊，定义不是只有一种，所以变成说每个定义你要搞清楚，然后知道哎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，你才能够厘清他在讲什么。那我们下次4月23，那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哇，这么多举手，来来来来来，一个一个来，这边。
啊，那个师父请教一下，刚说罪福不能相抵嘛，哈，那跟那个我们所谓的重业轻受有没有矛盾的地方？
重业轻受有没有矛盾的地方？应该没有啊，因为所谓的罪那个罪福不相抵嘛，并不是说造了恶业，然后你多做善事，那你的恶业就消失了，抵过，就是把恶业消失了，叫做罪恶相抵嘛。但是这种事情有没有？没有嘛。那重罪轻受是怎样呢？在经典里面呢，它是举了一个例子啊，它并没有消失哦，就是说你去拿了一把，抓了一把盐巴，那这一把盐巴你放在这个小小的杯子里面，你去喝，咸死。你把它放更大的，放更大的容器，哎，没那么咸了，乃至放到河流，没有咸味了。所以盐巴有没有消失？没有。但问题是你的恶，你的善业够多，所以你的承受力就变强啊。所以它并不是功过相抵啊。就是说你的善业够强，那你恶业成熟的时候呢，你的那种承受力会很强，这样这是重罪轻受，并不是不用受。
在894页刚刚有讲那个九种的无为，那这边就是不管是这个大众部或者是在895页的分别说系，他们都是把这个圣道之性归类是在无为。那在俱舍论呢，他是把那个道地归类是无漏有为，
道地
涅地才是无漏无为嘛。
哦，
然后道地是他是认为是无漏有为，
这个角度又不一样了。因为他们所成立的这几种无为啊，是站在说你符合这个条件，就是本来如此，普遍如此，必然如此的这个条件里面，那就可以成立无为，因为符合嘛。但是你讲的那个四谛，把它拆成这个无漏有为跟无漏无为，这个又不一样了。因为它这个是站在需不需要造作，灭谛不需要造作啊，那其他要不要造作？道谛要不要造作？你不用修，你看你会不会证得涅槃？所以道谛一定要修嘛，要修就是造作嘛，造作就是有为啊。但是它是无漏的，它是不跟烦恼相应的，所以叫做有为无漏。那灭谛不用造作的，所以叫做无为无漏，这样。所以角度不同。
师父，那个同样这一页895页、
啊，第几？
895。
895哦。
哎，就是同样这一页。就是师父在讲那个流转门跟环灭门的那个法位法住，那个法住的地方我不是很清楚。
法住哦，法住住，
就法位是有次序，
法位是次序嘛，
有次序的，對
次序嘛，所以就是一定是爱取有生老死嘛，这个次序它不会改变嘛，所以叫位嘛，位就是次位嘛。住呢，就是 这个法的特性，爱有爱的特性，然后取有取的特性，有有有的特性，这个特性它不会怎样改变，所以这叫法位法住。好，没问题的哦。
对对对，我有概念，我们不是说有因果什么之类的，可是后来不是说什么，因为因果这也是会到后门无自性到会到空啊，这个要怎么去连接？
哦，就是从有因果到无因果，所以这是一种修学的次第性啊。你一开始一定要先分别是跟非，或者是因跟果嘛。但这个时候你就是认为，哎，确实有这个东西嘛。但是如果你这么认为的时候呢，你就没有办法到达这个实相嘛。所以你要到达实相，你要进一步知道说，你认为的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是相对而有而已。那既然是相对而有，它的本性就是没有自信。那本性没有自信，你看到的相，它就不是实在性的了。所以从这边呢，就是第一个认为实在有的东西，知道它其实不实在，然后才能够到达真正的实相。所以它可以说是过程，就是有三个阶段啊，或者是两个阶段啊。就从导师在举例的第一个，我们就是从现象去看现象呢，你先分别这个那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善，那个是恶，假设这样讲啊，分别这个那个，你就能够离恶向善了嘛。那进一步呢，就跟你讲说，这个那个这个现象，它是不是自己本来就存在的？不是，它是缘起的。所以这就是从这个现象来讲，它是缘起的。所以所谓的生呢，绝对不是自生，而是缘生。好，那从缘生，就是从这个现象，我们再进一步去谈它的本性。既然是缘生的，那它有没有实在性？没有实在性。那反过来，没有实在性，那它你所看到的现象，它会有实在性吗？没有。所以你才能够从这边去入于实相。就是这三个阶段，所以这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不生不灭啊，不生不灭集藏不是分三个来谈吗？四谛门、真谛门，然后真正的不二是非俗非真。那导师是从两方面谈嘛，就是从现象去谈，它是缘起的，然后从本性去谈，它是空寂的。所以如果这方面能够理解的话，那就知道哎，修学的次第呢，它其实是有步骤的。那在哪一个步骤，哪一个步骤又怎么去转折，那能够把握住，那你就不会混乱的，而不会说你一下跟我讲有因果，一下跟我讲无因果。因为当你证得，就是你理解无自性，然后透过定而去发起这个无漏慧，去证得这个实相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。就好像说现在虚空当中有飞机、有小鸟、有彼此嘛，可以讲数量嘛。但是当他们都飞过去的时候，你还能够讲数量吗？讲什么？什么都没办法讲了。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